针对缺失彻底改过。
如今既之非，将向来不发科第及不生子之上尽情改策。
这个是云谷禅师教了凡先生改造命运的方法，对袁了凡的习气毛病来下药，对症下药。他已经知道袁了凡的毛病习气，所以教他要尽情改策。改即是改过，策是策洗。由居士的注解讲，各人有各人之病痛，既能平心自检，寻出一一病痛，一一过失所在，便有下手处。尽情改策是真正的修行，并是日日念经拜佛念咒这些形式上的功夫。受一世还要搞六道三途，这些都是一种形式。
形式的目的无非是提醒自己，是表演给别人看的，引发别人觉悟。真正目的就在这里。
个人修行不重形式，重在发现自己的毛病，咁就叫做开悟了。将自己的毛病改正过来，就叫做修行的功夫。
所以最要紧的是自己能够心平气和来反省检点，将自己的毛病习气找出来。
寻出就是寻找，找出自己的病痛，找出自己过失到底在哪里，这样便有下手处，你才知道如何去修正，怎样去改过。用全神全力反转来，神是精神，用全副的精神全副的力量反转来，将它反转过来。下面由居士注解举出几个例子教我们。
悭贪者转之以施舍，譬如悭贪，贪是悭论，我们有的不肯施舍给别人，冇的希望贪得。
如果我们有这个毛病，转之以施舍，用布施的方法将它改正过来。
我有的别人冇，人家向我要，我好慷慨好大方，我能够送给别人。或者我看到别人有急需，他还未向我要，我就主动咁布施给他，这是修福。
布施有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畏布施这三大类。
法布施是我们以智慧技术去帮助别人，或者是教导别人。别人不懂的我们懂，我们要热心地去教他，使他也都有这种能力，或者启发他的智慧，这叫做法布施。无畏布施是帮助别人身心安稳，他心有不安有恐惧，我们帮助他，使他身心安稳，这就叫做无畏布施。
譬如有人好怕行夜路怕鬼，我们有时间就送他回屋企跟他做伴，他就不怕了，这个也是属于无畏布施。
例如现在年轻的学生都要去服兵役，服兵役也是无畏布施。为什么？因为军人保护这个地区国家百姓的安全，不受外边敌人干扰侵害，那自然是属于无畏布施。
所以三类布施的范围非常广泛。佛话给我们知，财布施得财富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。
台湾放生的风气很盛，放生也是属于无畏布施，但是现在放生有很多流弊。
因为大家拼命去放生，有些商人拼命去捕捉鸟兽，
你不放生他就不去捕捉了，这样的心态这样的行为就不是无畏布施，而是祸害众生，好心也都变成了造恶业的。
放生应该是我们到市场去买餸，见到很多活泼的动物，推想他决定可以活下去，就买来放生，这个是慈悲救苦。
我们还听说有很多鸟兽公司卖的都是自己饲养的动物，这些动物一定没有野地谋生的能力的，一旦被放生到野外，绝对是死路一条，这些我们都要知道。
所以要在菜市场偶尔发现买去放生。
放生的仪式是念阿弥陀佛念三皈依就很好了。
恨激者，转之以和平。呢句系讲性情，容易发脾气，容易急躁，咁系最大嘅毛病。了凡患咗呢个毛病，云谷禅师就喺呢度劝佢转之以和平，即系和气心平，
心地平静，你嘅态度自然温和啦。
呢个喺德行上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项目，无论系佛家、儒家都讲求嘅。孔夫子嘅学生赞叹孔子嘅德行有五种：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。第一就系温和。
孔子嘅学生对老师孔子嘅评语：老师温和，
良系善良，恭系恭敬。无论对人对事，佢都谨慎恭敬。谨就系谨慎，俭就系节俭，不奢侈，生活好朴实。让就系礼让，孔夫子事事都让别人，绝对唔会与人相争。
呢个系夫子之美德，系做人嘅典型。
虚夸者，转之以切实。呢个系喜好夸大嘅毛病，为人不实在。如果知道呢啲事实，别人会对我哋嘅说话自然要打折扣，难以取信于人啦。咁
呢个就系因为我哋唔诚实，所以决定唔能够浮夸，要诚实。
浮嚣者，转之以沉定。浮嚣就系我哋时时讲心浮气躁，心浮就要以沉定嚟对峙，要沉着，心要清静，要能够定得落嚟。骄慢者，转之以谦恭。世出世间，实在系冇一样值得骄傲嘅。有咩值得骄傲啫？事情做好咗啦，系本分，系应该嘅。做唔好要处分。诸佛菩萨一切恭敬，孔孟亦无不敬。我哋比佛菩萨真系相差得太远啦。
所以对人一定要谦恭有礼，要谦虚，要恭敬。谦与敬都系圣德。
堕日者，转之以勤奋。懈怠懒散系好大嘅烦恼。世出世间法，如果有呢个毛病咧，就一定唔会有成就嘅。
所以一定要精进，要努力，要将精神提起嚟。
释迦牟尼佛在世嘅时候，阿那律陀懒散嘅毛病咧就好严重，被佛呵斥一番之后咧，佢真系振奋起嚟，七日七夜不眠不休，结果双眼就盲咗。佛好慈悲咁教佢修，
乐见照明金刚三昧。
以后佢得到咗天眼通，唔使肉眼都比别人睇得更加清楚，能够睇到三千大千世界。
所以人一定要发奋，要振奋起嚟。懒惰做一切事情都唔能够成就。
唔单止系佛法唔能够成就，世间法亦都唔能够成就，一事无成。试问古今中外，世出世间有边一个有成就嘅人系懒惰散漫嘅人呢？唔会有噶。虽知道大乘善根唯一精准。
残忍者，转之以仁慈。怯退者，转之以用尽。
退怯是退步退喘，这个也是大毛病，必须要勇猛地精准。这些毛病都是了凡先生自己叙述出来的。前面讲过，各人有各人的病痛，
如果我们好像他这样改进，其他的病痛就要想下用方法来对治。
下面的文章是云谷禅师教他修持的几个重要纲领：
无要积德，无要包荒，无要和爱，无要惜精神。
无是无必，一定要积德，断恶修善。积德世出世间法都以这个为基础。前面讲的
享千金之产，有百世之德。
如果不是认真地去断恶修善积德，又怎能够办得到呢？孔子受一国人尊敬，释迦牟尼佛受全世界人尊敬，
因为一个是积世间的大德，一个是积世出世间的大德，而佛是世出世间的德行都修积。
无要包荒
是讲心量要拓开，要能够包容。
不能够包容，我们自己的烦恼就多了， 对于佛法的修学造成了障碍。
我们修觉正静，如果心不得清静，就不会觉悟，我们的见解亦就会有偏差。正知正见，大觉大悟，一定是以清净心为基础。
所以要能够包容世出世间一切法，不必认真计较。
金刚经上讲得好，
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
一切法不是真实的，就是世间一切境界，古人亦说是
过眼云烟。
这种看法和金刚经非常接近，有什么值得计较的？何必将它放在心上，妨碍自己的清净心？
勿要妨碍，
这个是了凡最大的弊病。一定要和气，一定要能够博爱，就是佛法讲的慈悲。佛讲的慈悲是平等的，
所以叫大慈大悲。
儒家讲仁爱，仁爱和佛法的大慈大悲确实是相当接近。孔老夫子讲，
仁者无敌，
敌就是敌对，这个世间还有和我对立的，那就不是仁爱了。仁爱是没有敌对的，没有敌对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大慈大悲。
虽然儒家讲的说话不一样，其实里面的内容是相同的，这个是我们应当要修学的，是真正利益自己的。
正宗讲一心不乱，有了对立，一心是绝对得不到的，有对立是二心，就是有对待。六祖大师说，本来无一物，有一物存在就不是真心，所用的都是妄心。
因为心里面果然清净，决定没有相对的，
没有对立，真心自能显露，清净心自能现前。正宗所修的一心不乱，我们自能够获得。
所以不要说真正的一心不乱，就是相似的一心不乱，功夫成片，亦是从这里下手的。
念佛的人念了很多年，功夫成片都得不到，就要找出毛病的所在，将病根找出来，然后再将病根消除，障碍就没了，功夫就可以成片，功夫成片就一定往生。
而功夫到了什么程度，自己知道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不用问别人。
功夫成片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是凡圣同居土。事一心不乱，是生方便有余土。理一心不乱，是生实部庄严土。品位和功夫正好成正比。
功夫成片里面亦有高下不等，所以有九品。
上三品的都能够自在往生，中三品的都能预知时节。上三品的自在往生，就是想乜嘢时候往生就乜嘢时候往生，暂时不想走亦都可以随意住多几年，一切都能够随心所欲，确实能够做得到的。一心不乱，功夫更加高啦。
因为事一心理一心都不是我们凡夫一生都能够达到的，但是功夫成片得人人可以做到。
所以要想一生自在往生，想几时去就几时去，我们一般凡夫亦都可以做得到的。
这个就是凡圣同居土里面的上三品往生，是功夫成片大业往生的。
务要惜精神，
是说要爱惜精神。因为了凡喜欢彻夜长坐，不知道保养身体，
所以对于身体精神的保养要重视。
上面大师所讲的都是针对了凡的开始。
从前种种，譬如昨日死；从后种种，譬如今日生。此以你再生之身也。
过去的事情已经过了去了，不要后悔，不要再去想它，想多次呢又会做多次新业的。阿赖耶识里面又落了印象，
所以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绝对不再去想它，要紧的是改正现在，修正未来。
所以疑和悔都是烦恼，在白法里面是属于26个烦恼的心所。佛母叫我们时时去想过去，游居士说，
此智人造命缺也。智人是一个有高度智慧的人，真正觉悟的人。改造命运的秘诀就是这一段的开始，
而他精要的就是从无要积德到而你再生之身六句，确是改造命运的秘诀。
由居士这一次小注解讲得好，改造命运第一步功夫便是痛改前非，一日积集悉皆扫除，一日病根悉皆拔去，事事处处常自警觉，严自克制，保善天真如保尺子，改造命运全权在己，不属造化。即上文所谓极善之人，素故驱他不定是也。积集就是集气，好像前面所讲的坏习惯要悉皆扫除，一日病根悉皆拔去，时时处处常自警觉，严自克制，是说对待自己要严格，不要时时原谅自己，时时原谅自己前途就有限了。律己要严，对人要宽，即是对人要宽厚，对自己要严厉了。
所以要克服自己的毛病，对治自己的习气，
保善天真，保是保护，善是纯善。什么叫做天真？心里面一念不生就是天真，日日打妄想，天真就失了。
天真就是真心，真心就是清净心。
如保赤子，就好像慈母照顾婴儿一样，要全心全力全副精神去照顾起心动念。
改造命运全权在己，不属造化。
改造命运之事完全在我自己，与诸佛菩萨与天地鬼神毫不相干。
所以真正将这本小册子明了了，从今以后你亦都唔需要再去睇相、算命、睇风水，都唔需要啦。
仔细去反省一下自己嘅命运就知道啦。至于点样去改造，亦明白啦。咁以后咧就唔会受别人嘅欺骗啦。
即上文所谓极善之人，素故驱他不定是也。
前面云谷禅师讲，点样嘅人至叫做极善之人呢？我哋净中讲极乐世界诸上善人，这个上善之人就是极善之人。那哪一类的人是上善之人呢？能够改过的人就是上善之人。
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日日都反省改过，一直到没有过可改为止，那就是成佛了。
等觉菩萨还有过失的，什么过失呢？一品生相无命未断，就是他的毛病，就是他的过失，他还要改过自身。
由此可知，等觉菩萨还要改过，何况我们凡夫呢？
啊，我们看到这里应该觉悟呢？修行修什么呢？就是改过，由现在起发心改过，一直到等觉菩萨还是要改过，到时过失就没有了，就成佛的了。
而有过失就不能够成佛，所以菩萨叫觉有情。
菩萨是有情众生，不过他觉悟，觉悟就是知过能改。我们凡夫有情不觉，不觉就是不知过失，不会改，认为自己样样都是对的。想想自己有没有毛病，想了半日一个毛病都没有。
所以时常说凡夫没有毛病，菩萨毛病好多。
菩萨时时检点，知道自己毛病好多，不断地在改，连三大阿僧之劫都还未改完。所以你想问，毛病有几多呢？凡夫居然没有毛病，怎有可能啊？那就是什么叫做觉，什么叫做不觉。知道自己一身的毛病，咁就系觉悟嘅人，就系、是、我哋佛家讲嘅菩萨啦。
而唔知道自己毛病嘅人，就系、是、佛家讲嘅凡夫。
换句说话讲，菩萨唔系神，菩萨系一个知道自己毛病嘅人，时时改过自身嘅人，意思系觉悟嘅有情众生。
如果我哋能够更进一步，唔单止改过自身，又能够发阿弥陀佛之愿，即系改造命运最殊胜嘅方法。我哋日日念无量寿经，将无量寿经念得好熟，呢、这个只系初步功夫。
而第二步功夫就攞无量寿经当作一面镜，
每念一次就系照一次，照一次就系对照一下，去寻找自己嘅毛病。我哋照镜系想知道边个地方污糟咗，就赶快将佢洗干净。洗干净咧就系、是、修正啦。心里边污糟唔能够觉悟，就要读经。经典系一面镜，呢、这个镜照一照，知道我哋心里边边个地方有毛病，就赶快将佢改过嚟。
所以第一步系念熟，第二步系依教奉行，就系、是、依照无量寿经嚟修行。
我哋修行第一是要发愿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仔细咁谂下，我哋有冇咧？我哋要将四十八愿变成自己嘅愿心，我哋同阿弥陀佛系同心同愿，真正嘅同志，同愿同志就系一个人。
换句说话讲，你亦都变成阿弥陀佛嘅化身，所以阿弥陀佛系榜样。我哋要照呢一个样嚟塑造自己，
将自己改变成同阿弥陀佛一模一样，即系心一样，愿一样。嗱，你谂下，咁啊点会唔往生？一定会往生，因为心愿相同啊嘛。然后咧，言阿弥陀佛之言，言语相同啦。平常处事待人接物，念念不忘阿弥陀佛。念念不忘劝人念阿弥陀佛，
咁就系言阿弥陀佛之言，行阿弥陀佛之行。
我哋嘅身、语、意三业都好似阿弥陀佛，就系、是、阿弥陀佛嘅化身，就系、是、阿弥陀佛成愿再来。咁样嚟咧，比起二理再生之身高明得多啦。咁系即身成佛，成咗阿弥陀佛啦。将我哋凡夫身摇身一变，成咗阿弥陀佛再来。本来我哋系以报身嚟投胎噶嘛，而家一变变成咗阿弥陀佛成愿再来。
所以呢、这个系改造命运最殊胜、最上乘嘅改法。
乎血肉之身，尚然有数；二理之身，岂不能隔天？
其实呢度嘅重点就系讲妄言。妄想执着，身与数其实不相干，
而真正有关系的是心。身是受心的影响，主要的是心地。
凡夫的心地，总而言之是自私自利的，这个是凡夫心，一定堕在数量里面。如果拿佛法来讲，如果用意识心，也一定会堕落在数量里面，
也就是用法式。法式是有违法。
佛菩萨为什么能够超越？因为他转法式成四字，他不用法式，所以没有落在数里面。二理之身，自己觉悟之后用的是觉心，前面血肉之身用的是迷情，如果用的是觉字，岂不能隔天？由居士注解讲，
精诚所至，金石为裂，此自成所以隔天也。
这个是有典故的。汉朝名将李广有一次行军的时候，路边草好深，草里面有一块大石头，他看错了，以为是一只大老虎，就拔弓箭射他，用的力很猛，箭射过去插得很深，他落马一看是一块石头，自己都吓得一跳。他想想，我的力量这么大，箭能插得咁深，再射一次，但系射唔入去咯。佢只知道系精诚所至，就好似罗什大师七岁嘅时候举大铁钵一样，佢冇心冇念头嘅时候，将佢举起上嚟，回心一谂，
我人咁细，点攞得起嚟、啊？
再举就举唔喐啦。你讲将石头当成一只老虎，唔知道佢系石头，知道之后咧？箭亦都射入去啦。
呢个系比喻一个人以真诚之心，真诚冇妄念，所以金石为开。
由呢两个小故事就能够证实 花严经讲的事事无碍，事事无碍是心地清净到相当程度，是无妨碍的。
如果心不清净，事事都有障碍，所以遇到事情就有障碍，心地清净就没有障碍了。
知性所以隔天，隔当作感觉感应来讲。儒家讲的隔物，隔是隔斗，物是物欲，我们要舍弃欲望，不会被欲望所转，那就叫做隔物。这里的隔天，天就是数，就是定数，
亦即是我们讲的命运。
以至诚感觉而改变了命运，转移了命运。至诚就是真心，至诚心就是观无量寿经讲的菩提心。
而菩提心亦即是至诚心，心心发愿回向心。
太甲曰：天作业犹可为，自作业不可活。
太甲是商朝时候的皇帝，在早年亦都是胡作妄为的，以后得大贤伊尹的教导，他改过自身。
这几句说话是他改过自身之后对于伊尹感谢的说话。
天作业犹可为，是说天命所做的不善是可以改变的，我们修善积德就可以改变。天就是指天命，天命亦就是数。
所以我们一般讲的命运是可以改造的。
自作业不可活，是说自作业是他这一生自己所做的不善。
而天作业是宿世的，过去生中所做的恶业，
这一世所得的不善果报可以改，那就是宿命可以改。现前做的罪业，那就没办法了。
因为现前继续再做，你就不会改过。
过去有恶因，现在再加恶缘，必定结恶果。过去有恶因，现在断恶缘，虽然有恶因，都不会结恶果的。这个是一定的道理。
而改造命运的原理就在缘上，因缘果报，因是过去生中所做的，没法子改变，能够改变的是在缘。
譬如说我们种瓜种豆，瓜和豆的种子是因，不能够将瓜变成豆，亦都不能够将豆的种子变成瓜，因是定数。
我们今天想要瓜亦或想要豆，就要在缘上加以决定。
我们想要豆，将豆的种子种下去，瓜的种子收藏起来，它就不会结果了。结果需要缘，缘有泥土、肥料、阳光、空气、水分等等，这些缘都具足了，它一定会生长得好好的。
如果不想要它结果，虽然有因，只要将缘断掉，譬如瓜子放在茶杯里面，放一百年亦都不会长成瓜。
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没有缘嘛。所以过去虽然造作恶因，这一生中不造恶业，断恶修善，恶的缘就会没了。过去生中总有善因，一个人必有一生做恶没做善的，找不到这样的人嘛。
而一生都行善没一点恶，这种人亦都找不到。
所以生生世世我们所做的业都是善恶混杂，恶多少都会有的，可能是恶做得多，善做得少啫。恶做得多唔使怕，只要今生唔再做恶，恶缘断咗，虽然系小善，小善亦都会开花结果。
所以一定要断恶修善。
自作业就系现在仲继续不断咁去做恶业，恶嘅果报一定现前。
所以话自作业不可活，
天作业是过去生所做的，这个我们可以改造。
如果现前再要不断的造作恶业，那就没法子改造了。
诗云：永然配命，自求多福。
诗是诗经，五经二十三经里面都有诗经。诗经里面有两句说话讲：永然配命，自求多福。永呢就是永恒的意思，配命就是上合天心，这两个说话就是佛家早晚课诵真正的目的。
早课是提醒自己 晚课是反省，是检点，这样早晚课做得就有意义了。
在佛陀的时代，早晚课的内容就是三皈依。早晚课所念的词句是出自《花严经正行品》：
自皈依佛，当愿众生体解大道，法无上心。
早晚都是一样的。现在我们所见的课诵本是古德所编的，内容适合于当时在埋一起共修的大众。那对于我们自己修学又恰不恰当？那不恰当就有修正咯。根据什么来修正？针对我们的毛病来修正，这样课诵对于我们才有大利益嘛。
拜忏亦是一样，如果日日拜忏，心仲是不清净，业障不但不能够消除，仲会增长添。就同有病食药一样，如果这些药用下去之后没有收到效果，有病的人就要赶快换个医生，另外换处方才得。
总之拜忏是治我们的心病，治我们的烦恼，如果没有效就要想办法去对治的。
所以下莲居居士所编的《宝王三昧忏》比起其他忏本更契合于现在众生的一般毛病。
各位仔细地看下就知道，里面很多文句讲的都是我们现前的病痛，因此早晚课诵要根据自己的病痛来选定。图书馆早晚课诵都念《无量寿经》，就是修定。如果没有那么长的时间来做课诵，可以在早上念第六章48愿，晚课就念32至37章。
这六章都是讲因果报应，希望自己能够改过自身。
早课提醒我们，晚课就反省，这样才是永然配命，自求多福。这里所谓的天心就是自性，所以天不是指天地天神，就是自己的真如本性，与自性相应，与真心相应，这个是第一善。
亦即是《无量寿经》中讲的八个字言，都是一个意思。
孔先生算语不登科第，不生子者，此天作之业也，又可得而为也？
孔先生同你算命，你命里面没有登科第的福报，没有仔，这些是你过去生中所做的业，所积的恶业，前世所修的不善，但是可以改造。
云谷禅师再对袁了凡讲，咁即系话命运系有嘅，但系唔系定命，唔系一成不变嘅。以前系常数，而家再做嘅咧就系变数啦。
如今扩充德性，力行善事，多积阴德。
云谷禅师非常具体嘅指出，如何去改造自己嘅命运？改造命运一定要晓得由心底上去改。扩充德性就是由这里去改。
由此可知，在外面改，外面求，即是云谷讲的内外相失。
现在有人改风水，改个门，改个窗，改个位置，莫不内外两失。表面上好像有得到，其实都是命中有的，依然还是个常数，不是变数。
要知道从心里面改，从观念上去改，就是断恶修善。
多积阴德，阴德是自己多做好事，不需要被人知道，这就叫做阴德。如果做了一些好事，到处宣扬受人赞叹，果报就消失了。
所以一边做一边就报掉了，德积不住。
做好事没人知道，好好。如果做了好事还有人闹你，就更加好，因为闹你就是帮你消业，罪业恶报都消失了，好的善的都一件件地藏在这
里。因此善是越积越多，恶是越消越少。
今天做好事遭人家毁谤而不甘心，做了好事为什么又会遭恶报呢？其实这些才是善报。如果做了好事人家马上表扬，什么好人好事啊，这现前就消失晒噶啦，
所以善一定要累积，就是藏起嚟，唔俾人知道， 咁就系真正嘅好事。
此自己所作之福也，安得而不受享苦？
你自己呢一生所做嘅善业，当然你自己享受啦。佛经有讲，
因果通三世。
我哋呢一生嘅果报系前生修嘅，呢一生修嘅咧，来世得果报。如果你修得好积极，修得太多啦，等唔到来世，现前就报噶啦，就系、是、呢个道理。
所以了凡居士后半生嘅命运全部改过嚟，就系呢一个道理。
佢积嘅善太多啦，未等到来世，现在就得果报啦。
以为君子谋，吹吉避凶。若然天命有常，吉何以吹，凶何以避？
亦是易经，易经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哲学书来的，里面有很深的哲理，教人成言成圣，而且着重在数学的探讨。
内容有64卦，每一卦有6爻，共有384爻。
用易经去推演阴阳光柔的变化，能够知道过去未来的一切事项，小而个人，大至国家世界的变化，都可以推演出来的。其实易经所能够推算得出来的，都是自然的因果律。但是云谷禅师所讲的超越数量，易经就没有办法去推断了。
所以他能够推断的是常数，没有办法推断变数。他的目的是教人
吹吉避凶。
常数是定数，易经知道有变数，但是人的心境，一念善就加，一念恶就减，日日都有加减乘除。
如果加减乘除的幅度不大，于常数没有太大的变化，那命运就会被人算得很准。
了凡先生被孔先生算定之后，他20年都不增也不减，完全相符，所以一啲都无错。咁凡夫一般总是有变化的，一念善一念恶，有加有减。不似得了凡先生不想做善事，亦不想做恶事，始终保持一个常数，所以他的命运还是相当准确的。如果变化大呢，就超越了。
因为超越常数，所以吉可以吹，凶可以避免，都是自己可以争取的。
由居士的注解讲，
因为诸行无常，所以一切得失苦乐境界都觉得非常活变，可以随着各人行为把它加减乘除去来。
行是思想、见解、行为，这个不是一个常数，所以一切得失苦乐境界都觉得非常活变，可以随着各人行为将它加减乘除去来。
而常数是因，变数是缘，改造命运的关键在缘上。
佛法对缘非常重视，所以说
天地万物因缘所生，
因缘所生着重在缘，缘生法嘛。
因为缘是变数，因是常数，掌握这个变数，自己就可以改造命运了。
自己就可以根据自己的理想、自己的愿望得到殊胜圆满的结果了。佛在经上亦都同我哋讲，
无常、无我、涅槃。
懂得呢个原理，人系可以成圣成贤，可以成阿罗汉、成菩萨、成佛，都系基于呢个原理上嚟讲嘅。
开章第一二便说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与信得及否？
由此可知，亦经了解世间宇宙人生嘅常数。
但是他亦知道里面有变数，
掌握了变数，小则可以改造自己的命运，大则可以代世界国家谋求永久的安定和平。这一部书真正是了不起，但是很可惜，现在几乎变成是睇相算命的书，真是太可惜了。正如梅光熙居士在《无量寿经序文》中讲，
弥陀经本来是帮助我们了生死、出三界、成佛作祖的一部书，现在变成为人诵中的经卷，这个实在太冤枉了。
弥陀经沦落到这种地步，就好像易经沦落到看相算命、看风水一样，真是太可惜了。
所以《易经》确实是指导人生幸福、世界安定和平的一部哲理书。
《易经》教导我们改造命运，就是即善。即善当然先要改过，改过以后即善，这样的人家必有余庆。云谷禅师问了凡，
能不能够相信呢？
与信其言。
袁了凡之所以能够改造命运，关键的所在就是听到善言，他能够深信，这个就是大善根、大福德。他遇到云谷禅师，这个是因缘。佛经上讲的
善根、福德、因缘
这三个条件具足，他的命运又怎会不转？绝对可以转过来的。由居士的注解讲，
问善言而生疑谤者，是为罪恶之上，故曰疑为罪根。
善言是圣教，世出世间圣人的教诲，后人称之为经典。经典所讲的就是真理，永远不变，超越时间，超越空间。
而超越时间就是几千年前所讲的道理，几千年之后仲是这个道理，永远不变的。在中国是这个道理，走到外国去仲是这个道理，这个就是超空间。
超时间、超空间，这样才称之为经典。所以听到这些说话，知道这些世出世间的圣人，他们的著作教训绝对不是经验累积。经验累积有时候都会有差误，都会有不适合时宜。佛经是从真如本性流露出来的真言，绝对不是经验的累积。历史教训才是经验的累积。
经典著作是真正的流露，所以超越时空是绝对的真理。
你能够相信，绝对是得到利益，得到好处。不相信呢，这种殊胜的功德利益是你白白地错过。所以佛法讲，
疑是罪根，
是根本烦恼。根本烦恼有六个，就是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、恶见。恶见是错误的见解。由居士的注解讲，
问善言而起敬信者，是为福德之上，故曰信为福母。
母是譬如能生产的意思，世出世间的福德都是从信善言而生的。你能够深信圣言，你能够深信圣教，无量无边的福德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。
所以了凡先生好难得听到云谷的开导，他就深信了。